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应许之地下。几个礼拜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一篇信息，应许之地啊，那个时候我没有计划要讲下集，但是过去几个礼拜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问神说我要讲什么，神给我这个题目应许之地下。我跟上帝说，我那个时候没有讲上集，现在想下集会不会很奇怪，而且对仗不够工整，对不对？我很讲究对仗工整。上帝问我说，你要做巴兰吗？我说不要。他说，你就乖乖讲我要你讲的事情。他说，我的信息没有讲完整，我要把他要告诉国际大使命教会弟兄姐妹的话完整的讲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句的经文，在民数记第十五章，我们用整齐的声音来读神的话。来，
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你预备公牛做燔祭，或是做平安祭，就要把细面依法十分之三，并由半心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用酒半心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支数都要这样办理。凡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世世代代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恭敬地把你无用的仆人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圣灵亲自来掌管你无用的仆人，让他放胆传讲你要他讲的话，以及你的心意可以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以及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国际大使命教会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民数记第十五章是神要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的一句话，一段话。在这个之前，就是民数记的十三章、十四章，就是我上一篇信息跟大家分享的那个篇信息，讲到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因为听了十个探子报什么恶信，所以他们就发怨言，他们就埋怨摩西、埋怨神，以至于神的怒气临到他们。神说，我要照你们达到我耳里的话待你们，你们中间二十岁以上凡发怨言的男丁没有一个可以进到应许之地。所以这些人成为了什么？来，我们来看旁边，成为错过应许的上帝应许的一群人。阿们。但是上帝的应许有没有因为这些人的不幸就落空了？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下一页，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怎么样，永远为业，对不对？上帝这样子的应许，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有没有因为一群人的不幸就落空了？有没有？没有。不幸的人错过应许，但是神会兴起另外一群人来承受这样的应许。所以上帝就对以色列百姓说， 你们进不去，但是你们中间20岁以下的孩子，就是你们说将来要被掳掠的，将来会被掳掠的啊！你们，他说，因为以色列百姓当时说，我们如果去打亚纳族人，他们又高又大，我们已经打不过，我们一定死，而且我们的孩子会被怎么样？掳掠。上帝说，你们不是说他们会被掳掠吗？我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他们要看到你们所看不到的那块地。只是呢，因为你们犯罪，所以呢，以色列人要在旷野漂泊40年。等到这些孩子们40年以后都长大成人了，我要把他们带到我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区。然后接下来就是民数记第15章，神就对以色列人百姓人讲了这段话。神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讲这段话讲了什么内容？来，我们来看，神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哈、啊，他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居住的那个地啊，你们要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什么？火祭献给我，不但用牛羊，还要用什么？细面、油、酒一起来献祭。”不但你们要献祭，跟你们同居的外邦人，他们如果愿意献祭，他们也要跟你一样的用这样的条例来献祭。不但外邦人要献祭，这些献祭的条例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什么定例，也就是你们世世代代都要有人这样子来献祭。哇，上帝跟以色列人讲这段话，上帝跟以色列的百姓讲这段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哪里？在哪里？在旷野，还在旷野飘，对不对？还有40年才能进去，才能进到旷野。为什么上帝要告诉以色列百姓40年以后他们在迦南地献祭的那个条例？为什么要提早那么多告诉他们？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是对以色列百姓信心的操练；第二，是对以色列百姓服侍奉的未来侍奉的一个预备。我们一起来看什么叫做信心的操练。我们刚才说过，以色列百姓当时正在哪里？往下，以色列百姓正在哪里？正在旷野漂流，对不对？你们知道可以想象旷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啊，以色列百姓说什么？以色列百姓因为路难行，心中烦躁，就抱怨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到旷野里面。他们描述他们在埃及在旷野的生活是什么？没有粮，没有水，食物什么淡薄。什么叫做食物淡薄？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出来走了1个月，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都已经吃得光光的了，没有东西吃了。然后呢，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来给他们吃。每天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营地周围就长满了白白的像小蘑菇那样子的玛拿，他们就把那个玛拿来去磨成面煮了吃。听起来玛拿的味道有点像麦片一样。以色列人说他们食物淡薄，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们早餐吃麦片，午餐吃麦片，晚餐呢还是麦片，周一吃麦片，周二吃麦片，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还是麦片，这个月吃麦片，下个月吃麦片，再下个月还是麦片，今年吃麦片，明年呢还吃麦片。哦，他们说食物淡薄，什么都没有，除了麦片什么都没有，除了玛拿什么都没有。但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就跟他们说，嘿，你们以后要用什么？牛，要用羊来向我献祭，还要用什么？细面，还要用油，油就是橄榄油，还要用什么？酒，酒就是葡萄酒，来向我献祭。你要知道，牛羊、细面、油、酒、葡萄油、橄榄油、葡萄酒，对于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来讲，那叫什么？哦，紧缺物资啊，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这些牛羊葡萄酒橄榄油细面，这些都没有的。细面是麦子磨的，麦子要种在哪里？麦地里面的，一年长一季，把它磨了，对不对？橄榄油是哪里来的？是橄榄树，油橄榄树的果子拿去榨出来的。葡萄酒呢？是葡萄酿出来的，葡萄园里面的葡萄酿出来的。旷野里面有没有麦地？有没有橄榄树？有没有葡萄树？什么都没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事实上细面、麦子、这个葡萄酒、橄榄油，这些都是迦南地的特产。以色列境内最著名的4种树，第一个就是橄榄树，第二是葡萄树，第三是无花果树，第四是香柏木。 所以上帝要以色列百姓献祭用的东西全部是在迦南怎么样才有的东西，不是旷野里面才有的东西。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子对以色列百姓讲，让他们告诉他们说啊，要用将来在迦南才有东西，迦南地才有的东西来献祭？为什么？神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们来看这个事，神告诉以色列百姓，一再告诉在旷野中漂泊的以色列百姓，将来在迦南献祭的条例是要让以色列百姓确信一件事情，虽然今天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泊，什么都没有，食物淡薄，但是信实的神一定会把他们带进什么迦南美地，他们要吃那个地上的美物，并且要用那个地上的土产来献祭。上帝要他们确认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对以色列百姓是一个什么信心的操练，信心的操练。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以色列百姓说，他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要在向你们立住启示应许给你们的地上赐福与你们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们的五谷新酒和油，还有牛犊和羊羔。这是上帝应许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以后发生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百姓是面对着旷野里面那种很辛苦什么都没有的现状。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将来在迦南地献祭的条例，是要以色列百姓越过眼前旷野的现状，看到未来在迦南地上帝应许一定会发生的什么事情。所以这对以色列百姓是一个信心的操练。阿们，你听我讲的意思，信心对基督徒很重要，对不对？什么是信心？你怎么定义信心？对了，圣经对信心有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定义，我们来看，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你没有看到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相信它以后一定会发生，那个叫做信心。今天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说嘿，我都没有看见怎么相信，我要看见了我才相信。我这里有只筷子，我问你们说，你们相信我可以把这只筷子咬断吗？相信。如果已经我把它咬断了，我告诉你们说，你们相信我可以把这只筷子咬断吗？有意义吗？有意义吗？你们懂我在讲什么意思？因为你已经看见了，这叫做既成事实，这是不需要信心的。你看见了是既成事实，你只是承认一个事实而已。所以一定要记住，信心的定义是你还没有看见，它还没有发生，但是你相信它将来一定会成就，一定会发生，这叫做信心，叫信心。所以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我们来读，来，因为什么？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非常重要，一定要明白这个事。信心是越过眼前的环境，看到将来上帝应许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叫做信心。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你知道吗？上帝非常看重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上帝借着各种的环境来操练我们这样的信心。我们来看信心对基督徒来讲，来，我们来看下个词，来，圣经说什么？一起来读，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经上记着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上帝看重我们的信心，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上帝操练以色列百姓的信心，也操练我们的信心。你知道今天神把格莱欧德小学放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得这块地为业，也是对我们信心极大极大的一个操练。你同意吗？你同意吗？我告诉你，在这件事情上，上帝首先要扩张的，这是上帝在过去这段日子一直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说我要扩张你们的，首先不是土地，而是你们的信心。几个礼拜前，你们有听到，今天我们听到一个奉献给构校的见证，对不对？几个礼拜前，你们有听到一个姐妹奉献的见证吗？她那天听完讲到，她神给她一个感动，要奉献2000块钱。她其实那是她2000块钱，是她全部的存款。她原来想奉献1000，但是神感动她，她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就奉献了2000。结果到了礼拜二的时候，怎么样？ 他发一个信息给我太太说，哇，他说吕贝卡姐，你一定要告诉关信哥，上帝真的好信实，我先生的老公这个礼拜就给我，礼拜二啊，礼拜天奉献，礼拜二就给他老公每个月加了500块钱薪水。他说他老公，不是他老板，他老公的老板挺抠门的，要他给他加这个钱是什么？是神迹。他很兴奋，他非常非常的兴奋。他说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好朋友，我要带他来教会。他就说上帝好信实，他的信心被建造起来。你知道，其实上帝借着这件事情，不仅建造他的信心，还建造另外一个人的信心，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啊，对，这个人是我，这个人是我。你知道他那天来奉献的，哇，好感动，我没有骗你，我跟牧师一起为他祷告，我都哭了。我觉得一个人他只有2000块钱，他真的愿意，存款上只有2000，他愿意把这2000块钱拿来奉献。那个圣灵也感动我，我说我也要 double 我的奉献。我已经跟我太太商量一个数字，我说我也要 double 我的奉献。但是你知道讲完他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有点不安了。第一，我是为他不安。我觉得他总共只有2000块钱，那就全部都银行上的账户全部都奉献了。万一他这两个礼拜有什么急需用钱的，资金周转不过来，那怎么办？第二，我为我自己有点不安，因为我要 double 我的奉献，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很多钱。我要 double 我的奉献，我要动用到我的 emergency fund。你们知道什么叫 emergency fund 吗？你读过，你上过基督徒，你才知道，你就会知道，他教我们说，每一个人都要储备，每个家庭都要储备6个月到1年的生活费用。以备什么不时之需。如果我要 double 我的奉献，我就要，我没有钱，我就要把这个我的 emergency， 我攒了好几年呢，我就把这个钱拿出来用掉。你想想，我会担心他们家钱不够用，有不时之需，周转不过来，我会不会担心我自己钱不够用，会周转不过来，会不会一样？所以我那个礼拜我就回去，我心里就有点不安不舒服，不是不舍得，但是就是总是就是觉得说那个钱要拿去，我就是有一点不舒服。所以我跟自己说，我说我先不要急着这么快拿出去，我要等到教会要最后一刻下了 offer 了，一定要拿了，不拿了买不到了，我最后一刻怎么样才交出去，不见兔子怎么样不杀鹰的，好像钱在我其实也没有用，就是放在那里我觉得心里平安一点点。你知道那个礼拜二我太太跟我讲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她很兴奋，那个姐妹很兴奋，你知道我比她还兴奋，我没有骗你的，我真的看到说上帝就是这么信实的来回应，不仅回应他，是回应谁？回应我，回应我，上帝回应我的担忧，上帝来坚固我的信心。所以我跟太太说，好了，我们不用再等了，赶快这个礼拜就把支票写了，丢到奉献箱里面去。所以我的奉献的够效的支票已经丢到奉献箱，教会已经钱已经从我的银行上划走了，我的账户里面已经没有 emergency fund 了。但是你知道吗，我心里一点都没有不安，我心里很平安，因为我真的相信上帝远远比我那一点点的 emergency fund 可靠。你相信吗？上帝一定负我的责任，你相信吗？阿门。所以你不要观望，你不要说等，我在等，我看看他最后那刻的时候，不需要观望。信心就是你没有看见他，你说我看看会不会买到了我再奉献，真的要买了我再奉献，不用观望。上帝说一定会成就的事情，就一定怎么样？一定会成就。很多人很关心我们下个礼拜就要下 offer 了，下多少钱 offer？ 很多人很关心，对不对？你知道几个礼拜前有一对弟兄姐妹跑到我家里，晚上跑到我家里哦，非常爱教会的一对弟兄姐妹，他太太跟我说，他说：“哎呦，我先生听说教会要用2000万买小学，他说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他觉得他们非常爱教会，他们觉得这块地可能不值2000万，他先生怕说我们用2000万去买这块地，我们就会被人家骗了亏了。我跟他说，嘿，你搞错了，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说我们要这块地值2000万，也从来没有说要花2000万去买这块地，只是那个学校的那个 listing agent 他说他希望，他觉得这块地可以卖2000万。我说我们的构校 committee 已经讨论过了，我们有一个共识，我们会按照银行对这块地的估价，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格怎么样来下 offer， 我们绝对不会有土豪砸钱抢地的那种土豪行为。你知道什么叫做砸钱抢地的土豪行为？就有人出100万我出200万，有人出200万我出300万，300万我出400万，无论如何我都比你高，我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地买到。我告诉你，我们已经牧师，我们构教团队已经非常清楚确认这件事情，我们绝对不会有这种砸钱抢地的土豪行为。第一，我们要对弟兄姐妹的奉献负责； 第二，我们要做忠心也有见识的好管家。第三，我们对上帝有信心。我们相信一件事情，神给我们的地，神应许给我们的地，没有人可以抢得走。就算真的有个土豪来，他要砸钱抢地，他摆个金山办来，我告诉你，这块地还是我们的。你们过去这个礼拜有 QT 吗？巴勒和巴兰千方百计，对不对？要破坏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要咒诅他们。公牛公羊不知道献了多少只，有没有破坏掉？上帝要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他会为他持守，不会破坏掉。只有一个东西会使我们失去上帝的应许，就是我们自己不相信，我们自己放弃。如果我们没有放弃，我们有信心，神就会为我们怎么样持守。神就是会为我们持守。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明白我在讲什么意思。构校是操练我们全教会，上帝操练我们全教会这种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都会蒙福。在你的家庭婚姻事业上，你买房子，你谈恋爱，你都会蒙福。你很多时候你不会患得患失，让很多人患得患失，你知道吗？谈恋爱的时候，这是不是好不好，行不行？买房子，好不好？我们牧区很多年轻人买房子，常常跑来问我说：“关心哥，你觉得我这个房子要下多少钱的 offer？” 你知道我每次都告诉他什么？第一，下按照市场合理的价格怎么样下 offer？ 这里的房价的大概平均是50万，你不要下个20万，你那不叫有信心，你叫试探上帝，你知道吗？第二，按照你自己的经济能力下 offer， 不要跟别人比价格。你听说有人下50万，我一定要比他高一点，不要。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你按照你自己经济的能力下 offer。 第三，认认真真为这个房子祷告。如果是上帝给你的房子，有人出价出的再高，那个房子最终还是你的。我告诉你，我屡试不爽。下礼拜一就有人请我去他新家吃饭，礼拜一晚上就有人请我去他新家吃饭，就在我们教会旁边。他几个月前他买房子的时候，也是我跟我太太去，我就站在门口，我们一样在祷告，这个房子如果是神给他的，求神为他持守，别人抢不走。他已经买到房子装修好了，下礼拜要请我吃饭了。你们懂我在讲什么？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不是这块，不仅是这块地而已，更是我们的信心的扩张，信心的成长。上帝要扩张我们的，在这个世界上要扩张我们的，首先不是这块土地的大小，而是我们的信心。阿们。跟你旁边的人说，上帝要扩张我们的，首先是信心，不是土地。第二，上帝要我们参与在构校的事情，是要事先提早告诉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是要以色列百姓为进到迦南以后的侍奉做好预备，做好预备。我们来看OK， 刚才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献祭，讲到很多的献祭。大家我知道那段不太好读，有人不知道搞不清楚这些献祭什么，我很快大概跟大家讲一个大概。好，上帝给规定以色列百姓献祭，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摇祭、举祭、奠祭这些等等啊。这些祭呢，按照献祭的目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馨香祭，一类叫做除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就馨香祭，是因为感恩献的，是因为还愿献的，是因为甘心乐意，没有任何目的，甘心乐意献的，这叫做馨香祭。赎罪祭、赎愆祭是叫做什么？除罪祭，是因为一个人犯罪了，要求得神的赦免、原谅，怎么样？他献的，哈啊。那按照献祭的祭物呢，可以分为血祭和素祭。用牛羊鸽子鸡这献祭的叫什么？血祭，因为要杀掉的。那用油啊、面啊这些粉啊献祭的叫什么？素祭，素祭。按照献祭的方式呢，又分为火祭、摇祭、举祭、奠祭。火祭就是拿火烧的，烧的有全烧有半烧的，就叫做火祭啊。所以你看到有就叫做馨香的火祭，燔祭、素祭、平安祭拿来烧的，就叫做馨香的火祭啊啊。摇祭呢，摇祭是把祭物哈前后摇动，那举祭呢是把祭物举起来，奠祭呢是拿酒洒，叫做奠祭。OK。大家了解一下，大家大概了解一下这些讲的这些啊，所以你看到金香的火祭啊，你会看到甘心祭啊，这些是讲什么东西。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祭，所有的献祭在圣经中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献祭，来看下一个字来，献祭的意义，圣经的属灵意义是代表着对上帝的敬拜和侍奉。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敬拜这个字，就是跟献祭连在一起的，是在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去献以撒的时候，他跟他的仆人说，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要和我的童子上去拜一拜。其实这个字是敬拜，他说我要跟我的童子上去敬拜。所以献祭的第一次圣经中出现敬拜，就是说讲到献祭。以赛亚书49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看到没有，献祭是一种祭物和供物是一种敬拜。罗马书12章1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这里哈，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献祭的属灵意义就是什么？敬拜，就是侍奉。你知道以色列人当年，下一章是来，以色列人当年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自由的敬拜，自由的献祭，自由的侍奉神，他有很多很多的限制。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摩西亚伦去跟以色列跟埃及法老说，你要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来敬拜我侍奉我。埃及法老说什么？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不许以色列百姓去。所以神行了十灾，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每次行完一个灾，神都会要埃及，神都要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跟他们说，他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你知道，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带到迦南美地，带到应许之地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是要更好的敬拜，是要更好的侍奉神，不能像在埃及一样受限制，他们的敬拜，他们的侍奉受到限制。你懂这个意思吗？神把以色列百姓带进迦南美地，把应许之地给他的目的，并不是叫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吃好喝好，开开心心就好，不是，要他们在，乃是要他们在那个土地上更好的敬拜神，侍奉神。所以再看下一个字来，来，所以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在应许之地要怎么样敬拜，怎么样侍奉。第一，神说本地人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要这样办理。讲到谁要献祭，谁要敬拜侍奉神？本地人是指谁？本地人就是指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去，但是上帝已经告诉你们，告诉以色列百姓说，那叫什么？你们是本地人，因为那块地是你们的，是你们的。所以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哎，你们到了那个地，你们要好好的敬拜侍奉，要好好的献祭。第二，神说如果有寄居的外人在你们中间，他们愿意这样子，也愿意跟你们一起来献祭的话，你们要怎么样？你们怎么献，他们也要怎么献。神要做以色列百姓的第二层次的侍奉是敬拜和侍奉，是他们要他们发挥他们的属灵的影响力，去影响他们旁边的还不认识神的人，外邦人，要他们来认识神，来敬拜侍奉神。第三，神跟以色列百姓说，这个是献祭的条例要成为什么？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神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不仅你们侍奉敬拜，跟你们同居的外邦人侍奉敬拜，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都要有人这样侍奉，都要有人这样敬拜。阿们。你懂这段经文的意思？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应许之地的目的，把应许之地给他们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在那个地上吃好喝好，而是要他们自己好好的敬拜侍奉神，没有限制，自由的敬拜侍奉神，也让他们影响，发挥影响力，影响外邦人敬拜侍奉神，还要让他们有属灵的传承，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传承传递下去，世世代代有人敬拜侍奉神。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上帝把格莱厄德小学给我们作为我们的应许之地，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我们做地主啊？地大一点，囤一块地，以后价钱高了，高了就卖掉，是不是？当然不是，当然不是。神在要我们去得这块地，也有他的命定，也有他的计划，也有他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 video。 非常谢谢影音同工帮我们的同工帮我们出来的这段非常棒的 video。 这段 video 不到三分钟，但是回顾了国际大使命教会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而且展望了国际大使命教会未来最少三十年的未来。感谢上帝，1986年有一群基督徒在这里买了一块2 acre 的土地，所以有了我们今天的国际大使命教会。阿门。昨天英俊杰跟我说，有一个弟兄每次看到这个1986年的时候，年轻的陈牧师在这里带领大家破土动工的时候，他就心里非常感动。他说就是当年有一群基督徒买了这块土地2 acre 的土地，才有今天的三十年以后的国际大使命教会。这是给国际大使命真的很大的恩典。但是当我们教会不断的成长，从几个家庭，从十几个家庭长到1200个人、3000个、近1000个家庭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敬拜侍奉有没有限制？有没有？有。我告诉你，真的有。我们的土地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什么限制。我们只有2亩地2 acre 地，我们1200个人，我们只有100个停车位。你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是靠租借小学的停车位教室来解决我们用地的紧缺的问题。你知道没有租这个地的时候，以前参展有弟兄们跟我讲说，他礼拜天来教会聚会，来主日聚会，绕了好几圈找不到停车位，结果就开车回家。我告诉你，如果没有我们没有租过去那段时间没有租小教会的小学的这个教室这个停车场，我们的教会的成长一定会受到限制。但是我们租了他们周五租了他们4间的教室，一个 multi purpose room 还有停车场，是不是就让我们的服事没有限制了？不是，还有限制，真的还有限制。我们要跟他租更多，他说不可以，我们只能租你4间。我们租周五晚上租3个半小时，周礼拜天租8个小时，你知道他们一年收我们多少钱？3万多块呀，一年收我们3万多块，贵的不要紧，真的还有很多限制。我们就说今天我们要外展，我们希望早一点进去去 set up 那个教室。他们的学区的这些工作人员说什么呀？不可以，我们说好几点来开门就是几点来开门。我们这个礼拜天下午停车场几点关门？4点关门。我告诉你，过去的几年我最少接到10几个电话10几次，有弟兄姐妹打电话说他们在这里上课啊，或者小组聚会，或者分享太开心了，结果到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什么？门已经关了，或车子被锁在里面。学区的工作人员下班了，他就是下班了，他不会再回来了。只有第二天礼拜一再来拿车子，礼拜再来拿车子。我们感谢学区给我们这样的方便，让我们可以用到停车场，但是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感受到这种什么不自由限制。你感受到了吗？上帝要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更自由，更释放，更好的在这里敬拜服事。阿们。所以上帝说他要把这块地给我们。所以如果你以后车子再停到5点钟要拿车子，一定可以拿得到。阿们。其实上帝不仅要我们这一代人更好的侍奉，我们自己更好的侍奉，上帝还要我们发挥我们的属灵影响力，去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社区，去祝福我们的社区，让更多的人可以跟我们一起更好的来，同样更好的来敬拜神、侍奉神。你同意吗？你知道我们昨天去参加圣加谷罗省基督教会的这个他们请陈牧师还有我们的团队去给他们做四律传福音的训练。你知道我最深的感触是什么？我觉得我们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真的知道说神给国际大使命教会有多大的恩典。你知道他们昨天来了250个人，从早晨9点到中午12点半哦，没有休息，没有上厕所，中间没有休息，整整3个小时的厕所都没有去哦。我是中间跑出去，偷偷自己跑出去上厕所的。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多渴慕，他们觉得说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上帝要我们去祝福社区，也要去祝福全球各地的华人教会。哎，对，我已经给你们看这张图了。哎呀，对，赶快来。所以我们会有什么？这张是我们未来这块场地的这块十二个土地的规划。我们会有什么？我们会有社区服务中心，我们会有老人中心，是来祝福社区的。我们还会有什么？我们会有门训中心，我们会有多媒体中心，我们会有让全球各地的华人教会愿意来我们这里参观学习，就可以来我们这里学习。我们还要做电视节目。你知道我们去北加州刘同教牧师的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电视台，就跟我们洛杉矶的18台一样。不过你们知道最近18台怎么样？已经没有了， 你们哦，我晚间新闻都看不到了，我非常想念张翰。还好，感谢主在教会还可以看到他。OK，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电视节目，我们要让洛杉矶很多的人在家里面就可以看到那些可以祝福他们生命、祝福他们婚姻家庭、可以让他们今生有平安、来世有得救盼望的这样的信息，在家里就可以看得到。你同意吗？不但如此，不但如此，神还要让我们世世代代、世世代代都有人像我们今天一样，甚至是比我们更好的来敬拜、赞美、侍奉上帝。你知道我们过去几年跟济州岛的圣安教会借用他们的场地来在济州岛，在韩国济州岛办彩虹营会。那个教会你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100年的历史。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哇，我说这100年历史的教会。今天国际大使命教会有多少年的历史？30多年的历史，将近40年的历史。但是你觉得神对国际大使命教会的心意是不是只有这30年？是不是？你想清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上帝对国际大使命教会的历史心意是计划，是不是只有过去这30年？你可以想到未来30年，再过30年，再过50年，再过100年，国际大使命教会是什么样子吗？今天我们有1200人，你可以想到再过30年，再过50年，再过100年，国际大使命教会会有多少人吗？如果你会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的话，来看这块土地的话，你就会知道上帝为什么要把这块土地给我们，为什么要我们去得这块地为业。你要记住，神的国度存到永永远远，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而已，还有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上帝要我们不仅去得地，而要我们去得地什么？为业。你记住，上帝不是要我们去得地买一块地，而是要我们得地为业，在这个地上有属神的产业，有属神的事工，有神国度的事工。今天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在神的国度里面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我告诉你，30年以后、50年以后，会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在那个10 acre的土地上说，嘿，就是因为30年以前、50年以前、2017年的时候，有一群基督徒他们同心合意买了这块10 acre的土地，所以有我们今天的国际大使命教会。你懂这个意思吗？不要从我们的角度，不要从我们的眼光来看这块地，从上帝的眼光，从神国度的眼光来看这块地，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何等的有意义，何等的有价值。上帝不仅是要我们得地，要我们什么？得地为业。来读这两段经文，如经上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一起来读，来，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求神开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有个故事叫做信心的雨伞，你们听过吗？有个小镇，好久没下雨，干旱的不得了，全镇的人在那里祷告，叫牧师来祷告，希望可以下雨。这祷告一半，真的外面开始下雨了，大家很高兴，但是没想到祷告完了还在下雨，雨越下越大，大家都不回不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拿了一把伞撑起来走了。哇，大家说，哇，这个小女孩好聪明哦，她知道带伞来哦。她不是聪明，她是有真正的信心。她没有看见，但是她相信上帝会成就，所以她事先就预备好了，她事先就采取行动了。弟兄姐妹们，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你真的相信在这块地上我们要成就神国度里面极大极大荣耀的基业？ 你会采取行动吗？还是继续在那里观望，等等看？一起来读最后一段经文，来，来，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这几个月过去上帝一个月，上帝一直把这段经文放在我里面。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句话我们都很明白。下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我们一起读一次，把教会改成什么？国际大使命教会。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国际大使命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不要再把眼睛定睛在这块土地上，因为你有更大的应许要给我们。你要我们得的扩张的不仅是这个土地，更是要扩张我们的信心。你要我们去不仅是得地，而要我们得地为业，在你的国度中去经历你更大的应许，更大的丰盛，永远的基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真的相信你必成就，而且是成就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大大的蒙福。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